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18日，常年期第二主日，教会开启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指出，思铎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教会要求修生有纯洁的心灵。城外圣保禄大殿圣门封闭仪式已于元月15日举行。2026年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圣神。安杰洛·古格尔辞世曾侍奉三位教宗。公教进行会在罗马展出圣弗拉萨蒂的圣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日前致函秘鲁特鲁西略总教区圣卡洛和圣马塞洛大修院，以纪念该修院创立400周年。1988年至1998年，教宗曾在该修院担任院长。教宗在信中强调了修院的重要性，那是一个与主同在，让他塑造自己，认识并爱慕他，从而效死他的地方。教宗在信中指出代表司铎职务坚实基础的态度。司铎不是逃避那些不愿面对的事物，也不是在情感、家庭或社会困难面前寻求庇护，更不是为了升迁或避风港，而是一种对生命的完全奉献。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授予司铎圣职，而是成为真正的司铎。随后教宗提醒要警惕世俗心态，不要将司铎职务视为一种职位，因为是天主的拣选，他以特别的爱召教一些人参与他的救恩使命，而那些出于私心追求司铎职务的人，就如同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在修院的培育过程中，分辨是非常重要的，要以淳朴和真诚不断提醒自己，成为司铎是为了天主与他的子民，而不是为了自己，以诚恳之心培养通透的灵魂。教宗强调教会需要的是心地纯洁的修生。接着教宗指出，纯洁的心是在祈祷中，在与耶稣的个人关系中形成的，因为唯有在祈祷中人才能学会辨识他的声音，并让他引导自己。教宗解释，用在祈祷上的时间是生命中最好的投资。在祈祷中，天主会塑造情感，洁净渴望，坚固圣召。与天主少有交谈的人，不能谈论天主。要成为服务天主子民的司铎，必须经历学习之路。教宗写道，若没有认真学习， 就没有真正的牧灵，因为司铎职务是引导人们去认识并爱慕基督，并在他内找到救恩。祈祷与追求真理并非两条毫不相干的道路，而是通往导师的同一条路。教宗接着谈论司铎的父亲身份，强调司铎的父亲身份在于使天主的面容变得透明，让遇见司铎的人能感受到天主的爱。接着教宗列举司铎在父亲身份上应有的圣德：独身、服从、神贫、怜悯与坚毅。如此，人们能认出司铎如一位真正的父亲，并有能力引领灵性子女走向基督。最后，教宗提醒修士，提防一些显而易见的危险：世俗心态、过度的行动主义、夺走内在生活的数字世界，以及想要脱离团体生活的单独行为。在信函的结尾，教宗引用圣多利波常说的一句话：时间不是我们的，它非常短暂，而天主将严格询问我们是如何利用了它。由此，他劝勉大家要善用每一天，因为那是不可复得的珍宝。城外圣保禄大殿总铎哈维枢机元月15日傍晚主持了该大殿的圣门封闭仪式。该仪式是以非公开方式进行的，教宗礼仪长拉维利总主教也在场。此外，圣保禄大殿本笃会隐修院院长奥里亚里神父和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费西凯拉总主教也出席了圣门封闭仪式。在仪式开始的简短祈祷中，圣保禄大殿总铎哈维枢机为那些在圣年期间跨越圣门的朝圣者祈祷，愿他们守护圣保禄炽热的信德，不叫人蒙羞的望德，永存不息的爱德。梵蒂冈成国政府的工人在圣保禄大殿圣门内部砌建砖墙以封闭圣门。在封圣门时，一个为此机会特制的青铜方盒放入了墙体，方盒上刻有2025年开启常规禧年的方济各教宗的徽章和结束该禧年的教宗梁十四世的徽章。在青铜方盒中放入一个金属容器，其中装有开启和关闭圣保禄大殿圣门的羊皮纸证书，上面有在场的一些人的签名，另外还有教宗梁十四世第一年墓志的一枚金质和银质纪念章，一枚方济各教宗最后一年墓志的银质纪念章，十枚2016年慈悲禧年至2025年这十年的同志纪念章，一枚2025年宗座出缺时的同志纪念章，以及大殿准备的一枚银质纪念章和圣门钥匙。这个青铜方盒放在一个焊接密封的铅制容器中，哈维枢机和拉维利总主教放了两块砖，标志着砌墙的最后阶段已开始。最后，砌建的砖墙用一块刻有十字的大理石板遮盖起来。圣门封闭仪式以诵念天主经和举行降服礼结束。2026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将于1月18日至25日举行。今年的主题选自圣保禄宗徒的 俄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在祈祷中活动的最后一天，即圣保禄宗徒规划日，25日下午5点半，教宗梁十四世将在罗马城外的圣保禄大殿主持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闭幕晚祷礼仪，结束今年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活动。在祈祷周的各项活动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是于1月22日星期四晚上6点半在圣路吉亚堂举行的守夜礼祈祷，届时将有在罗马的各基督宗教信仰团体的代表参加。这项活动将由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主持，亚美尼亚宗徒教会驻圣座代表巴萨米安总主教讲道。今年用于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祈祷和醒思的内容，由亚美尼亚宗徒教会的信友，在亚美尼亚天主教会及福音派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合作下完成，其内容取自亚美尼亚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祈祷，同时也融合了亚美尼亚教会和古老隐修院的赞美诗，有些甚至可追溯到公元四世纪。2026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邀请信友汲取这份共同的基督信仰遗产，并深化在基督内的共荣，将全世界的基督徒联合在一起。大公运动与跨宗教对话主任尼亚维蒙席指出，此次祈祷周的经文谈论光，尼西亚信经中也特别提及出自光明的光明，基督是我们的光，帮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代中活出希望。所选定的主题也是一个邀请，即对合一的呼唤。尼亚维蒙西表示，祈祷邀请我们超越自己，彼此相遇，在不忘记自己根源的同时，接纳邀请走向合一。我们不仅需要合一，整个世界也需要合一的见证人。教宗梁在这方面的训导非常清楚，他邀请我们把和平视为追求合一的成果，首先是在我们彼此之间，然后是在各民族之间。在二十世纪末至新千年之初的半个世纪，安杰洛·古格尔始终以克制、谨慎与低调的方式侍奉这三位教宗。他于1月15日晚在罗马辞世，享年90岁，家人陪伴在侧。威尼斯人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开始牧职时，就将这位当时年轻的同乡召入其平信徒驻守行列，随后是漫长的若望保禄二世牧职时期。古格尔默默见证并陪伴了将近27年，直至本笃十六世在位初期，这位以年逾七旬的侍从完成了他的使命。安杰洛·古格尔1935年4月27日出生于意大利特雷维索省米亚内镇，1964年与玛利亚·路易莎结婚，育有四名子女。古格尔是少数几位近距离见证鲁恰尼担任宗徒继承人短暂时期的亲历者之一，而教宗侍从本就是教宗府的重要成员。他后来在有关若望保禄一世丰盛的调查中作证，他也完整经历了若望保禄二世漫长的牧职岁月，并在1981年5月13日刺杀事件发生时陪伴在教宗的身边。此外，他也在本笃十六世继任初期继续服务。 安杰洛出身于农民家庭，曾在修院学习两年。1955年被招募进入梵蒂冈宪兵队，因患肺结核，经过长期疗养后被调往梵蒂冈城国行政机构工作。后来若望保罗一世，昔日的维托里奥维尼托主教将他招至身边。主教不仅熟识其母亲与妻子，还曾祝圣其七兄马里奥为司铎。事实上，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他就曾在罗马为卢恰尼主教担任司机，甚至曾在主教家中共进晚餐。安杰洛·古格尔始终衣着得体，展现出一种不张扬却一丝不苟的优雅。即便退休后，他仍严格遵守其职责所要求的保密原则，很少接受采访。仅在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诞辰100周年之际，他才将一些回忆交付罗马观察报特刊。所有敬爱圣弗拉萨蒂的信友，现在有机会在罗马瞻仰这位年轻圣人的圣读。1月17日星期六下午6点，帕洛林枢机在玛利亚之家圣堂主持感恩圣祭，在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全国主席的倡议下举行的感恩祭中，公开展示了圣弗拉萨蒂的圣读。该圣读是这位青年圣人的一块衣服碎片，供信友们瞻仰。教宗梁十四世于2025年9月7日册封弗拉萨蒂为圣人。圣弗拉萨蒂与公教进行会自始至终有着深厚的联系，他曾是该会积极而坚定的见证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典范方式活出了平信徒成圣的照教。事实上，圣弗拉萨蒂至今仍是公教进行会的鲜活榜样，是喜乐而彻底的信仰见证人。他能够把对教会的热忱、对正义的热爱以及对贫者的具体关怀，让天主的内在关系结合起来。借着这台感恩祭，公教进行会全国主席将该会的行动托付于圣弗拉萨蒂的转导，重申该会的承诺，培育基督徒，使他们能够有责任感、希望和忠于福音的态度生活于世界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攻读伊撒义亚先知书。上主对我说，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大家要因着你而赞美我。为领回雅各到上主面前，集合以色列在他跟前，当我尚在母胎时，他就培养我做他的仆人。我在上主眼中是光荣的，天主是我的力量。上主对我说，你做我的仆人，复兴雅各支派，领回以色列的子孙。我还不满足，我还要你成为万国之光，使我的救恩普及全世界。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因天主的旨意，蒙召为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和索斯特乃弟兄，写信给哥林多的天主教会，就是给那些在耶稣基督内已经圣化蒙召为圣者的信徒，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愿我们的天主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宠与平安。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若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便说：“看哪，天主的羔羊，主免是罪者。”这就是我所说过的那一位，他在我以后要来，却成了在我之前的，因为他本来先我而有，连我也不会认识他，但是为了使他显示给以色列人民，因此我来用水施洗。若翰又作证说：“我看见圣神好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停在他身上。我本来不认识他，但是那派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来，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用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便作见证，他就是天主子。”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天主救赎人类的计划当中，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在今天的读经一，我们就听到上主对我说：“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大家要因着你而赞美我。”天主拣选了以色列人民成为他的选民，也颁布了他的诫命给他们。天主立了盟约跟以色列人，他颁布这个十诫，他的诫命就是要以色列人遵守他的诫命。当以色列人遵守他的诫命，他们就成为另外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跟天主有关系的，而且以按照天主的诫命去生活。为什么天主拣选了以色列人？因为他的救赎的计划当中，就是要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在以色列的社会、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若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的时候，便说：“看啊，天主的羔羊，除免是罪者。”若翰做见证说耶稣就是那位要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他在施洗的约旦河看见 圣神将来停在耶稣的身上，就作证说，那用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所以很明确的，洛翰做见证说耶稣真正的是天主子。天主子降生成人之后也立了一个盟约，这就是新约。这个新的盟约就是跟所有的人立的，特别是跟所有灵洗的人立了这个盟约。我们大家都成为天主的选民，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洗礼已经成为天主的选民。那成为天主的选民表示说我们也要按照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去生活，特别就是天主是爱，我们也要彼此相爱。耶稣来就是要领我们回到天主那里去，不只是这样，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往全世界把这个喜讯、这个福音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更多人能够接受天主，跟天主立这个新的盟约，就像我们一样成为天主的子女。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跟随了耶稣成为天主的子民，我们也要实行这个使命，把天主的爱传播出去。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